声如闪电般耀亮，高君宇。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声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驯乎。高君宇。高君宇原名高尚德，字西三，山西晋乐人，五四运动时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1920年与邓中夏共同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三届中央委员，1925年在北京病逝。在北京城南陶然亭湖畔，有一座带有鲜明的五四时代特色的青年男女相拥而立的雕塑。石雕后，那个林木葱茏的土丘前，赫然并立着两块汉白玉石墓碑。这里便是革命先驱高君宇和他挚爱的恋人石平梅死后合葬的坟冢。高君宇1896年12月22日出生在山西晋乐县枫林底村，这里虽然是汾河岸边的一个依山傍水、风景美丽的山村，但黑暗的旧中国，生活在这里的农民却和全国受难的人民一样，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高君宇出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晚清时代，他耳闻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和腐败的清政府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重重灾难。当他到了懂事的时候，也亲身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巨大变革。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被清政府和八国联军镇压下去了，但义和团的余部仍在太原周围活动，义和团英勇抗击敌人的事迹还在民间广为流传，使高君宇从小就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少年时代，高君宇受到了同盟会会员的父亲高佩天的影响，在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反帝爱国的火种，接受到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1909年，高君宇与哥哥高俊德一起考入晋乐县高等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高君宇和哥哥都十分赞同辛亥革命。当剪辫子风气传到晋乐县城的时候，他和哥哥首先剪了辫子。当时有人惊恐地问他，清朝皇帝回来了怎么办？高君宇笑着反问，要是革命党来了又怎么办？在他的带动和说服下，许多人都剪掉了辫子。1912年春，高君宇怀着立意深造的热望，来到太原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在同学中，他年龄最小，但他勤学好问，成绩优异，尤以国文见长，所作诗文多有奇气，常被先生推荐贴堂，同学们争相传抄，视为范文。他被学校列为品学兼优学生，以十八学士登瀛州而享誉省城。他除了完成课业之外，还大量阅读进步书刊，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当时，山西省立一中是山西新思潮的中心，高君宇在这里阅读了孙中山、章太炎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1915年后，《晨报》《申报》和《新青年》等刊物更是他每日必读的报刊。他经常和进步同学讨论国事，举动甚轩昂，言谈亦卓落不凡，深受师友的赞赏。他还认真阅读了世界著名作家海涅、歌德、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并把海涅《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驯乎》诗句抄录下来，作为研制诗。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皇帝，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但是广大农村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阶级的统治依然如故建立在这种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机器， 只是换了一块民国的招牌而已。原来对辛亥革命抱有幻想的高君宇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有一年，晋西北遭遇大旱，高君宇在假期返乡途中目睹农村经济破产的惨景，逃荒的饥民，剥光皮的树，举目皆是。回到故乡，幼年时一起玩耍的好友或背井离乡，或忍饥挨饿，挣扎在死亡线上。他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严酷的现实打破了他对辛亥革命所抱有的幻想。他怀着拯救同胞的愿望，向家中索取了大量银元和衣服、被褥，用驴驮着沿途分送给穷苦农民。但是这只能资助为数不多的难民，而广大的人民依然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又有什么用呢？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日志义向袁世凯递交了旨在灭亡中国的21条，并要求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这一条约理所当然遭受到爱国志士和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孰料袁世凯公然违背人民意愿，出卖国家主权，竟于5月9日接受了这一卖国条约。21条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抗。高君宇从历史老师处得知这一消息时义愤填膺，他在太原积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卖国条约的游行示威，并将《袁氏道国记》等反袁书籍寄回家中，告诫父老兄弟要关心国事。1916年袁世凯复辟称帝后，高君宇更是抱定以担心辟邪，然侮皇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莫负之决心，秘密组织同学印发传单，组织集会游行，上街头演讲，积极声援蔡锷等人发起的护国反袁斗争。他曾满怀信心给家中人写信称，红线过不了百日。